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带领下，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实战失和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这里自古以来就属于农业发达的地区，吐蕃人最早就繁衍生息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龙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上散布着雅龙、象雄、苏皮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龙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囊日松赞去世后，他13岁的儿子契宗弄赞继承了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崇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译为庄严大德王。得名于梵语观音的普陀洛迦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代藏王。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13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皮和羊童两部，随后向东北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尼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落的伟业， 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在每年九月二十二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以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是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龙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拉萨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这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咒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境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座宫殿，成为王宫。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庭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开始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立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定了藏历以及有关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地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是文化很发达一个朝代，所以世界上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又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对这个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娶文种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说的，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吸收这个唐朝的先进文化。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在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他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是把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 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她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使团首领的吐蕃宰相陆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谨，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白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葬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只是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生旧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样快的走，快的，你快的迈上去，你看啊，这样吧，走。
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觉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吉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
天下没有，往先抬头，完了以后手。
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吉导演来说，他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他生活的土地。
去吐蕃的那种坚定的这种感觉，哈。
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16岁一直到历经3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实、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说是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一点上面。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
平均每天这里大约有2000多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800多人。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他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名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100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颂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3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教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食，以丝绸工织，以草制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 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些地方待的时间长，在玉树，比如说在玉树，青海的玉树地区，她就带了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墨，就是怎么纺织，把中原的纺织技术、纺织技术，还有把那水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她了，传给当地老百姓。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次仁多杰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大家开始过来，宋朝建立多年，天龄就在，就地就等棉布店里呢。啊，如果你呢，他如果说北港一个体验，你再去新港一个体验，现在起就在里面，他可以讲了呀，就等修天门的修旧。就在这地界修个电影给他拆建的没办法，在这没特别经营呢，停在这出钱停在钱，一这里呢他就当家建设人呢他编出的。
以狼毒草为原料制造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文成公主所带来的造纸技术，经由各地的藏纸继续造福着整个雪域高原。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一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呢是春牛蒜，也就是八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算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农耕牧作时节的话必须编写的一本，怎么说呢，春牛座。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步医典。在西藏藏医发展的历史中，四步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松赞干布娶这个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就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一些这个理论传入到这个藏医学里面，也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这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内容。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这个柱子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是应该是白香树的，你看，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的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 老百姓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这里有一个，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着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卧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卧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宗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公主和文成公主，然后他们两位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给请到西藏嘛，然后藏王就开始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嘛，按照那个阴阳八卦，那个内地的那个我们说那个风水，公主说这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填湖建寺。
尼玛次仁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仁喇嘛如数家珍。
从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进藏以后，慢慢的藏人开始接受佛教教育嘛，现在是全面信佛，所以藏人感恩宗赞干布，感恩文成公主。
王老建立后，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的统治需要，特别是在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佛教就迎刃而生了。
在佛教到来之前，本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本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以一些大臣为代表的部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本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本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本教教徒杀害，一直到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本教、说神话、讲谜语的本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本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宗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本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本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佛教是反对杀生，但是那个本教呢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这个他季节来祭祀很多这个动物和牲畜，所以这样的话对这个西藏这个牧原生产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本教思想在西藏是根深蒂固，所以这个藏普建立一个大的政权，首先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芒松莽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噶尔东赞玉松之手。噶尔东赞玉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陆东赞，但陆东赞推崇本教，本教势力趁机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 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本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长达50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斯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斯镇，吐蕃占据24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孙赞干部这个去世以后，他孙子和曾孙都是因为他的权力都落到这个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赞普这个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次请这个金城建立这个亲上加亲嘛，然后统治他的这个巩固他的什么地位。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波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秋瓷月一部。后来她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越王药枕》，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姜察拉温被本教大臣杀害，相传金城公主原本要嫁给的正是这位未来的赞普。本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并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景。从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将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这个历史研究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的话，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 之间两百多年前，两百多的历史里，互拜这个使臣时次数是191次。唐朝派那个使臣到拉萨是吐蕃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所以这是很频繁密切。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松赞干布去世后，本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藏佛洞在里面，那就是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嘛，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城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因为世间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嘛。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障，所以为了她便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本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士、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了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3户属民作为供养，这就是3户养僧制。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本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本教徒由此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7年零2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致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公元763年10月，20万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的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15天之后退出长安。此后，吐 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密提出了北河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毗罗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格罗凤继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头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是这种战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导致了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呢，唐人对藏族有更进一步，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呢，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那种吸取文化素养的。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罗歇，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申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异地线路，并规定了其他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会盟的道路呢，因为这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缘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唐朝和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互相这个
帮助，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孝通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 在朗大玛死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他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蕃合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